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国际风云，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3月1号礼拜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乌战争一周年刚刚过了几日，据泰晤士报的报道，泽连斯基预测普京有一日会被他的核心圈子杀了。这个消息引发外界关注，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28号抵达了哈萨克斯坦的首都，会晤中亚地区5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官员。这个释放了一个什么重要的信号呢？下面来看报道。
据泰晤士报报道说，泽连斯基有关普京会被自己圈内人刺杀的预言是在一部名为《年》的乌克兰纪录片中发表的。泽连斯基告诉这个纪录片，会有一个时刻，普京政权的脆弱性将在俄罗斯国家内部被感受到，然后掠夺者将被另一个掠夺者吞噬。什么意思呢？资深媒体人张天亮教授解说，就是普京是一个暴食者，而他的背后还有一个暴食者。泽连斯基认为，当普京在战争中节节败退的时候，在俄罗斯内部，普京的身边会出现一个刺杀他的人。英国独立报的分析家们认为，普京核心圈子中的强硬派不太可能反对他，因为很多人是普京提拔的。泽连斯基预测普京将被他的核心圈子杀掉，但是张天亮教授分析，其实类似的刺杀事件是有先例的，就是刺杀希特勒的事件。这个事件当时就牵涉到陆军元帅隆美尔和克鲁格，他们是希特勒最忠实的元帅，而这次的行刺的实际就是处在德国战场溃败的时候。张教授分析，战场的胜利是一种保护，而失败就是一种威胁。普京当年他拿下克里米亚的时候，有助于普京巩固他的政权，而当入侵乌克兰失败的时候，亦是普京最担心的时候。另外，张教授认为，真正威胁俄罗斯人生存的是普京。若果西方能够对普京说战争失败会让国家不复存在的谎言应对得当的话，普京身边的人是可以拆粉的。泽连斯基先生26号表示，他相信恢复乌克兰对克里米亚半岛的控制将是结束战争的一部分。另外，据美联社的消息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今日28号抵达了哈萨克斯坦，与哈萨克外长举行会晤，然后又拜会了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布林肯还将与中亚五国的外长举行 C5+1 会谈。中亚五国包括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这五个中亚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他们在传统上被视为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但是这五个国家中没有一个公开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不过在上周联大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决议投票中，中亚五国都投了弃权票。布林肯亦希望能够让这五国相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亦是对这五国的威胁。路透社报道说，值得关注的是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他公开反对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而这个国家与俄罗斯有着全球最长的陆地边界，还拥有第二大的俄罗斯族人口，这个亦是让哈萨克斯坦人对国家安全感到不安的原因。资深媒体人唐靖远先生认为，中亚五国是传统的俄罗斯地缘势力范围国家，布林肯访问五国摆明了是一种进攻性外交，目的就是要进一步孤立俄罗斯。这五国都在联大表决投了弃权票，但都没有公开支持普京对乌克兰的讲法，实际上反映出五国都对俄罗斯有着畏惧心态。布林肯此时出访就是要给五国足够的外交支持，以加大他们对俄罗斯的离心力。这个离心力是普京自己造成的，是他自己的野蛮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
美中竞争近期进入白热化，28号共和党掌控的美国国会众议院将举行多场听证会，审议数十项法案，目的是打击中共侵略挑战， 另外，美國眾議院成立的跨黨派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在28日的晚上召開了成立後的首場聽證會，這場聽證會啟動了醞釀兩年的選擇性美中脫歐策劃行動，而一些重磅證人亦在聽證會上登場，俾更多的美國人了解中共的實際威脅。下面嚟睇報導。
周二上午，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舉行了一場關於打擊中共侵略之世代挑戰聽證會，就最近中共間諜氣球事件和中共對台灣的潛在侵略聽取國務院官員的證詞。與此同時，眾議院科學、空間和技術委員會正在舉行關於美國、中共以及對全球領導地位爭奪聽證會，聽取科學專家的意見。同樣在今日上午，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計劃審議七項與中共有關的法案，其中一些法案目的在保護台灣免受可能的入侵，其他法案包括應對中共貨幣操縱和其他金融法案等。而今日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的聽證會非常罕見，因為美國國會聽證會多數在白天進行，一般人要上班，而這場聽證會選在了晚間黃金時間開始，這可以讓更多人可以聽到聽證會。共和黨籍眾議員加拉格爾是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的主席，他日前接受華郵每日202通訊採訪時說，過往美國領袖人阿寶邀請中共加入全球經濟是為了幫助北京能夠遵循西方國家設定的國際規則，成為守規則的全球公民，甚至可能會改變集權體制。但是加拉格爾說，現在應該看清中共是收手的時候。這樣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除了會關注北京企圖武力控制台灣的威脅，還會聚焦操控意義和政治宣傳來影響美國民意的行動等等問題。還有一個關鍵議題，就是美中經濟競爭。加拉格爾說，今日的這個聽證會將啟動兩年的努力，來為兩個經濟體選擇性脫歐壓劃美方的路線圖。與會的證人包括長期對中英派的川普政府國家安全會議亞洲政策最高官員博明，曾任川普政府國安顧問的退役陸軍中將麥馬斯特，美國製造業聯席主席保羅等重磅人物。其中保羅他就詳細講明中共競爭對美國造成的經濟損害。加拉格爾說，針對美國究竟應該如何限制與中共的經濟關係，兩黨還存在大量不同意見，但是現在兩黨都有共識，就是應該限制，而大家認為可以為選擇性脫歐想出一套有理論讓七成國會議員都買單的架構。他說，中美經濟脫歐就好像一艘航空母艦沒辦法急轉彎，所以我們不會在一夜之間選擇性脫歐，但是美國納稅人的錢不能夠不知不覺地資助共產黨。
2月28日，中共官媒發布二中全會公佈，通過了中共機構改革方案。早前有消息說，依次改革，中共公安部和國安部將規劃中央內務委員會統管。專家分析認為，這個機構一旦成立，代表超級東廠建立，習近平將大大加強集權統治，對國家進行全面管控，同時亦突顯中共最高領導人對執政安全極度不自信。下面來看報導。
中共第20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公佈稱，全會審議通過了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同意將方案的部分內容提交3月份的全國人大會議審議。這次機構改革涉及習近平第三任期的權力重整，引發外界猜測。香港明報此前透露，中共公安部与国安部将脱离国务院系统，划归新的中共中央内委会统管。这个内委会还会整合公安、移民、户籍、交通、反恐等等，就是要建立一个超级警察机构。此外，金融等机构亦将脱离国务院，部分部委将被裁撤。时事评论员秦鹏在节目中分析，这个机构一旦成立，将成为中国黑格勃、超级东厂。他认为 中共已经有两大锦衣卫机构，中纪委和政法委，但中南海还要再成立一个新的机构，这样凸显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对执政安全极度不自信。而时事评论员王克认为，当局再次推出内务部这样的结构，这个事情可能就意味着整个中国未来的走向，要将全部维稳相关的部门打通，形成一张网。这张网将从网上言论、财务信息、社会信用等方面对老百姓进行全方位的管控。另外，明报还透露，新的内务部将由习近平亲信现任公安部部长黄小雄主扎。分析认为，这样一来，习近平将能更名正言顺地利用刀把子对党内进行清洗。中纪委书记李希上周在全国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教育整顿动员部署会议上的讲话，可谓是杀气腾腾。他要求要所谓清仓起底，到人向己清理门户，真正做到让党中央和习书记放心，似乎显示习近平仍对下面的官员极度不放心。2月28号，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党委书记、行长田惠宇被通报起诉，他被指控涉嫌受贿、滥用职权、利用职权泄露证券交易内幕，情节特别严重。而田惠宇这个人很敏感，因为他曾经是黄岐山的秘书。时事评论员周晓辉表示，新一届机构改革将无可避免地在中共党内上下掀起巨浪，因为很多官员他们的利益将受到触动，那可能会加剧党内战乱、社会反抗。周晓辉分析，习近平成立内委会，打乱国务院原有机构，任用亲信之人，有目的的整合机构，不仅仅是削弱党内存在的反对力量，进一步集权，更是有针对性的监控、防范来自民众的挑战。他表示，这一方面可以说是彰显习近平的绝对权力，但另一方面折射的正是习近平极度缺乏安全感。
据路透社2月28号的报道，自从去年11月起，有人盗用路透社两名记者的身份，在社交媒体上注册账号，并用假账号向中国政治意见人士套取资料。有关人士相信是中共政府安全部人员冒充了外媒记者。下面请看报道。
旅居澳大利亚的中国意见人士和政治漫画家巴雕草，上周首先揭露了一个假冒路透社驻香港记者杰西鹏的人，与他接触并试图套取资料。为了获得巴雕草的信任，这名假冒记者展示了过期的记者证。另一名人士对路透社说，一名假冒路透社驻上海记者站主任布伦达格的人以类似方式取得了他的信任，在过去三个月来与他在社交媒体上多次联系。巴雕草揭露了这件事以后，那个冒牌记者清除了账号。巴雕草发推文说，冒充者持有路透社记者证，套取意见人士资料，是中共镇压政治意见人士的又一种行为。公民日报 Citizens Daily 一位工作人员亦对路透社说，相信中共政府参与了假冒记者套取信息的行动。路透社一位发言人表示，该媒体目前不能够确认冒牌记者的真实身份和背景。他说，我们正在调查假冒记者身份和盗用路透社记者证的事件，并会采取适当行动。据报道，中共外交部、互联网信息办和公安局都没有回应路透社报道的相关事件。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